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三节，妇人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我的儿子一定不可以杀掉。那么但是如果有人要报私仇，就其实这都是自己家里的事，国家你国王说了哈，一定是不会有事。但是你说没有事，万一我的家族里面人就是要吞我的家产，很强烈一定要把这个儿子杀掉，他们要报仇，他们说是流人血。各位，这你可以想到很多，可以想到那两兄弟被杀的兄弟的家人，包括他太太和他儿子可能要报这个仇，你懂吧哈，就是不只是国家，私人可能也要报仇。你现在已经说国家不会惩治他了，那么希望你做这个事是上帝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做的时候不是冲动，是顺从上帝的，那么而且上帝就保守你，那么让你所做的事不仅我的儿子不被杀，不被政府杀，其他的人也不能来，也就是说他要好几重的保护。有点像陈静心吧，假如说陈静心被特赦不死了，也许陈静心还要求不仅政府不杀我，希望你也派一队保镖保护我，要不然白冰冰他们会来杀我。这就是这个妇人再讲了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不可以啊，没有别人再来灭绝我的儿子。王就说了，好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。可以，这个女人很啰嗦哎，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。但这是一个聪明女人，所以她的啰嗦不是啰嗦，她是要跟拿单一样，就是让那个大卫哈，非被自己的话捆住不可。那么拿单要让大卫被自己的话捆住，就是拿单要大卫认罪；这个妇人要大卫被自己的话捆住，就是要大卫非让亚撒龙回来不可。因为亚撒龙也是杀了兄弟，那么现在已经发誓，你的儿子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。夫人就说：“让我再说一句。”照理说 ，case 国王已经答应了，你不要再啰嗦了，再啰嗦就是说火大了，不帮你办了。好，我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：“好，你说。”夫人说：“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。”王的话就是自证己错了，哎，你也在害神的百姓哎！我家里这一群人要害一个凶手，那个凶手是要我家要留业就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是我儿子。你现在也在害神的百姓，事实上这是害你自己的儿子哎！就这妇人非常会讲话，而且这个话讲出来传到其他人耳中，就会让人家知道。大卫是公平的，不是徇私保护自己的儿子，自己儿子犯罪不杀，而是这整个是神的百姓。任何一个有情理的想到说这个兄弟相杀，如果是寡妇就保护下来。当然你会说，大卫又不是寡妇，大卫儿子多得不得了。那么但是他要先抓住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重点，不是说是不是寡妇，不是说是不是是一个命根子，而是说让那些犯错的人有机会吧。所以这个话讲了，大卫可以很大方的赦免亚撒龙，叫他回来。这个话讲了呢，整个社会上呢，就也比较不会说是大卫私心啊。大卫以后对人就是犯错的还有机会回来啊，这个不错。那我们当然想到这个跟大卫也有关系，因为大卫就是一个没有犯错，但是他回不来。在扫罗的统治之下的时候，他非流亡异邦不可， 跑到非利士人这边，很难回来。现在呢，后来当然他回来了，现在是他儿子回不来。哇，我看这些历史的重演啊，实在叫我有点毛骨悚然啊。人真的是常常在重演这个历史。他说，你的话已经证明你自己错了，你愿意保护我的儿子，你怎么会不愿意保护你自己的儿子呢？你怕人家说你徇私，那如果你保护我的儿子，原则上是因为保护儿子而定下这个规定，那你让你的儿子回来，就不会有人说你徇私了，这是一个很慈爱的事情。就十四节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波在地上。我们中国人有马前拨水，那是指婚姻不能复合啊，这里是指死的人不能收回。是不是也在讲到说，你在处罚亚沙龙，暗嫩也不能复活啊？这个点倒也很合我们中国人的观点，就是当我们劝人节哀的时候，你哭又不能把人家哭回来，哭什么呢？你让亚沙龙不能回来，暗嫩也不能够回来啊。神不夺取人的性命，当然神是灭命也赐命，但神不故意的要伤害人，他是设法的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这话我自己听得有点难过哈，因为在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被放逐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好像没有地方可以住。我们也记得当教会里面把人赶出去的时候，包括保罗说你们要把那个人赶出去，就是与继母同居的，包括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讲到的说看他像外邦人一样，那个结论都是希望他能再回来，出去让他交在撒旦手中，或许可以产生一个结果，像浪子一样悔改而能回来。我们对教会任何一个人，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只要他能够悔改都让他回来，而且我们尽量给他悔改的这条路哈。15节，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，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，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什么叫百姓使我惧怕？我来把这个事情告诉王，因为百姓使我惧怕。使这个婢女惧怕的是他的家人，他的家人要杀掉他的儿子。现在他说百姓使我惧怕，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不是真实的事。他是不是也是告诉大卫，再一次希望他多赦免，包括赦免亚沙龙？哎，暗嫩很不好哎，你不要就一定要杀掉他嘛。好，但是他的意思应该是王使我惧怕，王如果不让亚沙龙来，王使我惧怕。他为什么说百姓使我惧怕呢？我在想哈，可能是这个女人在提醒大卫王说，你如果不让亚沙龙回来呢，百姓会有一些不安的，民心会不服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情亚沙龙，我可是同情的很的，杀得好啊，暗嫩该死啊。对了，他为目无法纪，这是不应该了。但是如果是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大坏蛋，因此需要死，当然他自己的 case 不是杀了大坏蛋，就是他绝后了，所以不要死。如果绝后的家人你都不让他死，那么何况是杀了一个坏蛋的兄弟，那么让他回来嘛，免得我觉得他意思免得百姓民怨。各位，我自己觉得亚沙龙一定非常得人声望，所以他后来能造反。那么如果这句话百姓使我惧怕，也是亚沙龙没有回来的时候民心不是很服气。好了，第17节，婢女又想，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，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，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好，你就这都是称赞，你会安慰我，你会安慰我，就你会给我一个好的答案，你能分辨是非，像神的使者。这一点哈，后面也有讲到， 亚西多福出祭策也好像神的使者一样，事实上大卫敬畏上帝，所以他就能够做恰当的安慰，能够在这一件兄弟相杀的事上辨出是非，以宽大来解决这件事情。那么我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也就是希望你继续有这样的能力来治理我们。哇，各位，我觉得看这段话比较累，看这段话跟看拿单的话不太一样。拿单的话讲完我们就懂了，而且很爽，这段话看起来有点累，就是一直没有点名，就是没有像拿单最后讲你就是那人，这里那个这个提哥雅的妇人也说，也没有说你就是我们全家的人啊，在那里攻击他，没有这样讲。我想也是他没有拿单的身份，他哪里敢这样骂王来哈。另外一方面，大卫实在也不是要攻击他的儿子，从来没有。对，那么所以他就用比较婉转的话，那大卫也懂的意思。当然大卫懂，就是讲到这里大卫就懂了，哦，他要我把这个亚沙龙带回来。十八节，王对妇人说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妇人说，愿我主我王说。王说，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夫人说，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，为要挽回这事，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的事。啊，这个女人也是会讲话了，我看也是会拍马屁啊，需要讲这么多吗？我主的智慧如神使者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事。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是伴君如伴虎，跟皇帝讲话呢，你拐弯抹角到最后还是要捧他的，我不知道哈。二十一节，王对约押说，可能约押一直在身边看这出戏，我允许你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上龙带回来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啊，这句话也很重要，我们的建议被上司采纳，当然所表现的就是上司喜欢了。约押一直不太蒙大卫的喜欢，当然约押自己要负责任，他是太强悍骄横了一点，但是呢，现在他的建议请一个妇人去讲，然后王听了，这有两重果效，一个就是亚沙龙能回来，另外一个是约押知道大卫喜欢他。这个道理很简单嘛，我们的建议人家听，表示人家喜欢我们嘛。好，然后约押就起身到基述，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，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亚沙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哼，你看这句话你也知道，那个提哥雅夫人或者是约押来讲这段话是有必要的。因为大卫等儿子一回来的时候就先发个脾气，回家不准来看我。就是大卫对亚沙龙是又想念又恨恶。恨恶理由当然是因为他怎么把老哥杀掉了。因为大卫也是，我说过都喜欢小孩，他的小孩他都喜欢，把他杀掉了，不应该回来，不要见我的面。发脾气，那不见面这一点在神学上和政治上面，甚至我们一般生活中也是我们常常喜欢讲的，见神的面或者见人的面，一般来讲就是一个祝福了。民数记第六章的二十四节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神向我们扬脸啊！对以色列人，对大卫啊，诗篇里也有很多求主向我们扬脸，就是那个能够见面，通常这都是喜欢的人嘛。这个人老板常常找他见面谈话，那就表示老板喜欢他嘛。常常不见，见了面讲话的时候眼睛也不看你，那就表示不喜欢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跟主面对面，也表示我们跟主在将来是有更丰富的爱，有更深的认识，我想也表示我们更多的跟主的交通美好，没有隔阻阻隔。现在王还是很发生气， 回来，让你回来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亚沙龙就，没有见到没有见到他的爸爸。好，继续讲之前，他讲一下亚沙龙。25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，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。各位，这是2.3公斤，实在是太重了一点哈。不知道他的头发是金子吗？哈，那么，我这想到《伊索寓言》的一个故事，《伊索寓言》故事讲到说，有一只鹿在溪水边看自己，看到它脚好漂亮，哇，好欣赏它的这个 horn 头上的角，然后看到它的脚就是四只蹄子啊，长长的、细细的，没什么好看。他说：“我这四个脚，这个脚很好，四个脚很不好看。”这时候有猎狗来追了，他听到有猎狗声音，就开始逃，终于逃脱了，因为他跑得快，逃脱了那个猎狗，好高兴。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幸好有我这四只难看的脚，我能逃掉。”那么正说着呢，他头上的脚缠到树上的那个树枝了，怎么摆脱都摆脱不了，已经逃掉的那个猎狗又闻到他味道又来，又被咬死了。死前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认为最好看的害我死，我认为最不好看的本来可以救我。”亚沙龙的头发最好看的，后来害他死掉，被树缠住哈。不仅是亚沙龙的头发害了他，他的聪明、谋略，他的对于父亲的不公平的愤愤不平，讲的再简单一点，他的正义感也害了他。他的一切都是很好的，但是一切很好，如果不是一个敬畏信靠上帝的，都是祸患。各位，智慧、学问、金钱、美丽、健康、恩赐都是一样，如果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亚沙龙是一个阴间，这么好下场还是很不好。那么他整个以色列人没有像亚沙龙那么俊美，王子公主一般来讲都是王子英俊，公主漂亮，这想当然嘛，因为他们要讨的老婆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，嫁的老公也要英俊的不得了的，所以实在是他们是比较得天独厚。但是我们也讲过，其实在王宫长大其实非常悲哀，因为太多不正常的邪恶的事了。好，亚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这些大概都没有存活，因为最后他是没有后哈。女儿叫塔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好，28节，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，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。这个就是，这我必须说啊，这是大卫不对了。当然，也许这个约押需要再尽一点力量哈。大卫现在就跟我们以前那个两广总督啊叶明生很像。叶明生，你记得他在跟英国作战的时候，就是好像怎么讲，不战、不和、不降、不死。就你说他是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吗？他又不打仗，他不跟英国人作战。你说他是汉奸吗？他又没有投降。你说他是这个爱护和平，所以他不打仗吗？他又不跟人家讲和，最后好像他是被英国人掳走了，好像死在外地吧。就是他是一个怪人，既不能说他忠，也不能说他奸。这点大卫哈，你又看到一点，就是大卫在这个乌利亚的事件以后啊，就一直有一个特点，一直表现出一点，就是优柔寡断，不太能够做决定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得，那方面的失，但是他觉得应该做就做。可是大卫现在越来越没有这个力量，越没有这种力量，就越没有，凡有的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要夺去。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亚沙龙。2年，你要就跟儿子完全和好嘛，要就根本不要让他回来。一个东西一直闲在那里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好，亚沙龙就要打发人去叫约押，要托他去见王。约押不肯来，因为约押知道自己国王也不是很喜欢， 国王不愿意见你，你们这父子之间事，我这个元帅在淌这个浑水干什么呢？万一国王不喜欢我一起遭殃，你是儿子不遭殃，我是元帅会遭殃哎。他不来。三十节，押沙龙对仆人说：“你们看，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”押沙龙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于是约押起来到押沙龙家里，问他说：“你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”押沙龙回答约押说：“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，我为何从基述回来？人不如人在那里。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”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。王便叫押沙龙来，押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押沙龙亲嘴，亲嘴是和好。但是我们读这段话，你可以看到很勉强。这个我看双方都是有错了，就是大卫表现的实在不像一个英明的君主，也不像一个果决的父亲，优柔寡断。你那么想儿子，刚才已经讲了，这个情形下可以赦免的，你叫他回来，做好事去做到底嘛。这个我也想到说，耶稣说我们或冷，对老底家教会说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不冷不热，我要把你从嘴里吐出来。不冷不热就是指老几家那里有冷泉有热泉，你不是冷泉也不是热泉，就没有用，就吐掉了。那么今天我想教会里，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地方也要反省，是不是教会也是教会，但有没有发挥教会的功能呢？也没有发挥。这押沙龙哈，你一直在那优柔寡断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啊，我认为也鼓励他最后造反。你不像一个领袖嘛，你不像一个老爸嘛。我自己是觉得押沙龙的心态很值得去分析一下，他不像扫罗，扫罗是更优柔寡断了哈。扫罗本来就是优柔寡断，一直不太能够决定。那么除了在追杀大卫的时候他比较坚定一点，但是要饶恕他又是出尔反尔。那么现在押沙龙呢，他就很狠，他就去做，他做什么就是狠狠的去做。但大卫呢，就他越是懦弱，越助长了押沙龙悖逆的心。你看这段事情，你看整个这段事情，暗嫩强奸了他玛，大卫没做什么事；押沙龙杀了暗嫩，大卫也没做什么事，除了哭成一团；押沙龙在国外，大卫没做什么事，回来也没做什么事。就他真是一个泥菩萨，放在那边什么事都没有做。我是觉得这都跟他犯罪以后那个受到打击有关。事实上恐怕他应该早点就逊位了，但他不做事，他也没有什么改正，问题不会解决。各位，问题不会因为我们不把问题解决就自动不见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我们祷告，哎呀，这个人犯错，常常就为他祷告，主求你提醒他。各位，上帝不帮你做那个坏人，你去提醒他。啊，主啊，求你改变他。是啦，我们也是需要求神，但是该做的神还是用他的器皿来做。大卫的优柔寡断，亚瑟龙在想嘛，我觉得他是有那个正义感。如果大卫对暗嫩的事不能按秉公来解决的话，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有很多不公的事情，押沙龙造反一下就成功跟这有关系。你看连大卫在统治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，不公平，这个不公平叫造成民怨。所以押沙龙原来杀哥哥就是因为要主持正义，他继续要杀父亲恐怕多多少少也是要主持正义，因为觉得父亲太优柔寡断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 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